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上周三呢，两党领导人呢进行了首次联邦选举电视辩论。在过去一周呢，联邦主要政党就国家安全、竞选广告争议、房价可负担性、护理业人员薪酬等展开交锋。
嗯，那听众朋友，在过去这一周哈，哪些这个竞选的政策是您个人非常关注的呢？那欢迎参与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热线电话号码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欢迎您拨打表达自己的看法。
那么，我们先来为您关注这两天比较热的是中国与所罗门安全协议的一个争议，以及竞选广告的一些争议哈。
嗯。
中国与所罗门签署安全协议，联邦工党呢将此举描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最糟糕的外交政策失败。
那从目前网络上泄露到的这份协议的草案，就包括比如说所罗门群岛可以要求中国派遣警察、武装警察、军事人员还有其他执法和武装力量部署到所罗门群岛去。那这个协议还指出，中国政府可以进行舰艇访问，在所罗门群岛进行后勤补给，并且呢在所罗门群岛呢进行停留和过渡。
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呢对该协议允许这个中国舰艇在霍尼亚拉进行补给表示担忧，认为呢这将破坏地区安全。工党外交事务发言人黄毅贤表示呢，中国与一个距离凯恩斯1600公里的国家签订安全协议呢，让这一地区变得不安全。
可能不少的听众朋友也看到了一条消息，就是在上周三5月20号的时候，黄毅贤在接受澳广 ABC 采访的时候呢，就提到了说，中国此前表示已经签署这个协议哈。那么他说，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看到的最糟糕的外交政策的错误。
在两周前呢，澳大利亚国际发展和太平洋事务部长泽德·瑟舍利亚呢访问了霍尼亚拉，要求所罗门总理梅纳西·索加瓦雷呢不要签署该安全合作框架协议。尽管所罗门群岛一再声称澳大利亚仍然是其首选的安全伙伴，但黄毅贤表示呢，与中国签订协议表明堪培拉不再是霍尼亚拉的首选。
我们在前两天新闻当中其实也提到了，包括新西兰总理阿德恩也是就此发表了他的一些看法。
我们看外长佩恩哈，外长玛丽斯佩恩表示呢，针对政府的批评呢，并没有认识到这是政府为自己做出的主权决定。他告诉澳广 BC 呢，批评也没有认识到澳大利亚通过在太平洋的努力所加强的实力和参与。他说呢，我们也正在关注这一地区非常严重的地缘战略挑战。
好，我们来看看莫里森，他的表态哈。总理莫里森呢承认，自从所罗门群岛和中国签署安全协议之后呢，他还没有和所罗门群岛的总理通过话。
上周五哈，我们看到，美国总统拜登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协调员坎贝尔呢与所罗门群岛总理举行了会晤。所罗门群岛的一名官员表示呢，在首都霍尼亚拉开设美国大使馆的设想可能会提上议事日程。
在今天的新闻当中哈，也提到了，在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签署了这份有争议的安全协议之后呢，澳大利亚和美国将寻求加强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安全关系。
刚才谢欣提到哈，总理承认呢，从这个中所两国签署这个安全协议以来呢，他还没有和所罗门的总理谈
过
话。
那
他也受到了反对党的批评哈。总理莫里森呢，在上周五的时候呢，将矛头指向了反对党，指责工党呢在所签署安全协议后呢对中国态度软弱。他对布里斯班广播电台 4BC 说呢，这是关于中国政府寻求在我们所在的地区施加影响的行动，这不仅违背了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坦率地说也违背了所有太平洋国家的安全利益。 他说人们对此有很多担忧，而我认为令人震惊的是工党在这个问题上攻击我们。
嗯，但大家也看到了，很多人都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也看到并且在转发上个周四的下午，这个反对党工党的领袖阿尔巴尼斯他的新冠检测和 PCR 的检测结果呈现阳性，那么是在悉尼的家里面是隔离了4天。但是工党的竞选发言人杰森克莱尔呢，就针对莫里森政府没有阻止中国与所罗门安全协议的这个问题，就说了莫里森政府一直是坐视不管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认为北京在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嗯，他说呢，你不能躺在太平洋的躺椅上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他说如果中国试图在那儿建立一个安全协议，那么你会期望堪培拉会对此采取一些行动。处于隔离的阿尔巴尼斯呢，在一次视频采访中告诉 ABC 电视台呢，反对党将寻求与太平洋国家建立更深层的关系。他说第一步，你需要与你的高级部长以及我们这一地区的领导人建立更深层的关系，我们还需要就他们关心的问题与他们进行接触。他说我们知道太平地区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气候变化，我们将对气候变化做出积极的反应，希望与我们的太平洋邻国和联合国各方呢举行一次会议。
在阿尔巴尼斯因为隔离缺席竞选的时候，工党的影子外交部长黄英贤呢也发表了讲话，他说总理本应该在阻止安全协议继续进行方面可以发挥本来更积极的一些作用哈。他说一个失踪的总理不承担责任的总理，从他的这个采访当中呢知道莫里森没管这个事儿，显然他没有去选择打电话。
国防部长彼得·达顿为澳大利亚政府处理与所罗门群岛的双边关系进行了辩护，他说呢，这个太平洋国家与中国签署安全条约之前，官员之间进行了多次高级别沟通。达顿说，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在离澳大利亚海岸不到2000公里的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有非常真实的担忧。他告诉天空新闻这个 Agenda 节目呢，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近年来在该地区的侵略性行为感到担忧。
包括在今天的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达顿最近的一个表态。
昨天我们也看到哈，工党还公布了应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一系列计划哈。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就您对过去一周的哪些竞选政策的关注来表达您的看法。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还是温馨提醒您哈，本节目呢不预设任何立场，欢迎听众呢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呢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评论。
也不要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
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喂，是我吗？
哎，是您，您请讲。
哎，对，关于联邦大选呢，这次呢，我想提醒大家一下的，特别是对于工党呢，我其实印象不太好，因为我记得以前很多年前，其实我有选过工党的，但是比如说 Kevin Rudd 还有Julia Gillard 这两个呢，他们呢选了以后呢，其实选了 Kevin Rudd 以后呢。Kevin Rudd 会被他们的党内的斗争呢斗下去，然后呢会有另外一个Julia Gillard 呢会上来的，就是说其实是很不稳定的他们的政党，因为里面的
其实自由党您肯定也看到也有党内的斗争哈，自由党也是换了三任总理在。
自由党我还忘记了有没有换过总理啊，在他们在我们选了一个总理以后有没有换过，我好像还没有这个记忆有换过。
特恩布尔替了。
干部的这个英文叫什么？
艾伯特 ，Tony Abbott。
Tony Abbott
不是
Tony Abbott，
对，不是 Tony Abbott， 说错了，是
Malcolm Turnbull 换了Tony Abbott 是不是？
对，
好像是，对。那我觉得，但是我对于这些政党，我呼吁了全部人，如果全政党的话，我很希望向两个党去表达这个，就是不要换人。
哎，陈先生，就是最近过去一周的这个选举政策，您有关注吗？
没有，什么事情呢？还有最近我觉得还有所罗门群岛的事情呢，我是觉得其实很明显的这两个党在说什么都没用的，做什么都没用的，因为这不是在澳洲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的事情。所罗门群岛我估计是中国给了很多好处给所罗门群岛，其实就是要在那里驻军了。就这是中国强大了以后 对外扩张，对外去要恐吓其他的国家的一个行为来的，这是肯定的。那大家我觉得澳洲这些国家还有尤其是在中国周边的国家日本啊、台湾啊、还有缅甸啊这些越南啊、印度啊这些周围的国家，其实跟他们有不一样的政治理念呢、或者是对这个世界有不一样的有世界观，或者是中国是其实是没有世界观的，其实就是要称霸世界的。那这些国家还有日本啊、韩国啊这一些如果要保护自己的话，尽快自己想想是不是应该要把自己的核力量提升起来，不然的话如果没有对等的核力量和核武器的话，国家的人数又少，那怎么跟中国中国肯定是会恐吓他们的，还有去欺负他们的。那这些国家如果要自身要想考虑自身的安全的话，我觉得应该核力量要提升起来。澳洲也是。
谢谢陈先生，谢谢您的看法。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今天我们抛出的话题呢，是您对过去一周哪些竞选政策是受到您的关注的，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表达您的观察和看法。
我们再次温馨提醒，本节目不预设立场，欢迎听众在尊重他人前提下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评论，不进行人身攻击。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啊。
您好。
我刚才没有听错吧，我们前面有个听众在
我们只表达自己的观点可以吗？史先生，
我就表达这个，因为他在鼓励日本啊、台湾啊在发展核武器啊，是怎么回事？匪夷所思啊。另外他在中间有一个概念的上的事情啊，那个工党只是 Julie Gerard 取代了那个 Cameron Rudd 然后 Cameron 呢又回来了，在自由党内就更乱了，对吧？那 Malcolm 而且那个谁啊，那个
史先生，在过去一周联邦政府的一些
OK 我回到主题吧。好了，好我回到主题吧。 OK 如果说离开我们澳大利亚那海岸线1600公里1600海里的国家与中国建立了一种安全合作关系的话，是对澳洲的威胁的话，那么北约把自己的实力推到了俄罗斯的边境，推到乌克兰，这就没有什么事情了。我们是说却要对俄罗斯的反应却认为那个俄罗斯是中侵略的话，那个道理随便怎么样也说不清楚吧？这个世界上的那规则就是这样定的吗？再说，中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大家都有扩大援助和投资的提高自己软实力吧，提高软实力影响力的权利，对不对？更何况。太平洋岛国它是也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对吧？它有自己的权利在选择和哪一个国家进行经济合作，中国只是把一些警察派过去了，那为什么要派警察过去呢？也就是中国的公民在那个岛上没有得到一个好好的保护。再倒过来说，你澳大利亚警察不在那里吗？对不对？其实我们中国无非就是仿造了，只是模仿了澳洲在南平洋南太平洋一些援助和投资的方式而已。只不过现在中国的投资和援助超过了澳大利亚，就澳大利亚就上蹿下跳了。你有本事，你就和这些澳大利亚、南太平洋国家发展好关系，搞好他们像中国一样给进行他们投资，给他们带来那个帮助，那才是实际的啊。我们可以查一下那个维基百科，上面就写得很清楚啊。南太平洋岛国原来和属于联邦英联邦了，对吧？他在John Howard 的时候和澳大利亚发生了一些关系进行了不正常，因为他们指责澳大利亚在那边执行新的殖民主义，这都有，都那个都 Wikipedia 你可以对查到。然后在 Carolina 的政府上来了以后，他们两国之间呢才有了一定的缓和。所以我们如果有像 Peter 达成这种说法，作为一个澳洲公民，我觉得很丢脸。我们居然有这样的一种无知的那些政客在那边活动，我对这个澳大利亚还有什么对那个澳大利亚这个政府还有什么希望？这个联盟党还有什么希望啊？然后回到那个竞选，对吧？对我来说，你给我200对给一些人的补贴200多块啊，一年啊，几百块一年，这些都是杯水车薪，毫无作用。 怎么样使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的比较好一点，让澳大利亚的人民生活啊发展好，这才最关键的。靠一些小打小闹，给一些小狗小猫一些补贴，有什么样？所以我觉得根本不在乎。而作为一个经济移民，我更在乎的是澳大利亚和我自己的祖籍国中国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方面，还有就是作为一个新的移民，我更在乎的是一个种族歧视上面的东西。而我们现在的联盟党在这个两方面都完全打破了，这两个我所我所关心的问题，所以我坚决反对自由党。就
好嘞，谢谢您。
好吧，好，就行。
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夏先生，夏先生您好。
你们好，看来上次播自由党话题还不够，今天继续。说什么房价太高是两个政党的问题，凭什么好的就是自由党功劳，不好的就是工党问题？即使不是工党执政，也是工党的错，实在赖不了了，就是两个党的问题。看来已经到了说谎到死脸不红心不跳的地步。从1981年到1996年，主要是工党执政，澳洲住房价格人均收入的2.5到2.8倍，请注意，比例愈小，说明人的可负担力愈强，数字越大，说明人们的房价承担力愈小。1981年到1990年，工党执政时比例是2.5到2.8，到1996年，自由党开始执政，其房价价格与人的比例，人均收入比例就开始快速上升，到2006年已经到了4.6倍。2007年，工党又上台执政，2008年时比例大幅度下降到3.8。说明买房负担比2006年自由党的4.6大有好转，而后略有上升。到工党执政最后一年，2021年，比例是4.1，但仍然是比6年前的豪华的4.6低得多。2013年后，自由党重新执政，从2012年4.1到目前为止，这个比例已经冲破了云霄，达到了7.9。短短的9年间，从4.1快速到7.9吓人的地步。工党几次提出希望改革投资政策，都遭到自由党拒绝。自由党只有炒房的本事，请悉尼人们不要高兴太早。7.9倍是仅仅是澳洲的平均价，悉尼住房的价格比例是15.05，比澳洲平均价几乎高了一倍。现在悉尼和墨尔本的房价在世界上最不可负担的城市中排在前5名。还有说，澳洲是种族主义后现代社会，种族后现代社会，悉尼李医仙新医院就是说受到了严重种族歧视，狠狠打了他众人的脸。大家还记得20年前政府为澳洲价值观20年前引入考试，我当时就反对这个意见。之后我问了一个澳洲上庭大律师，问他这个是不是就是针对中国人，他就是肯定是，还有针对是伊朗人。去年大普查有关机构不将中国移民列入最大的移民群里，我也问了这个大律师，他说也是针对是中国人的。树要静风不止，自由党政府多次有到民众歧视中国人。20年前所罗门群岛选出了一个诚信的华裔总理，当时澳自由党政府及传媒非常紧张，天天给市民所罗门群岛的施加压力，不久诚信总理被捕辞职。还是合法的时代，澳洲 Brambo 包装公司，那是澳洲100大公司之一，任命了一个华裔 CEO， 一经又引起了澳洲传媒流入热狗上的蚂蚁，几个月内就 CEO 被捕也辞职。澳洲最著名的脑外科张医生一直被白人传媒说是什么是屠户，他自己就说一个华人太难了。
好嘞，谢谢夏先生的看法。好嘞，谢谢您的看法。
你们华人被任命的法官有吗？你们看见澳洲白人的电视台有做华人播音员吗？澳洲种族主义到处都是。好，就到这。
谢谢夏先生，谢谢您的看法。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3来表达您对过去一周选举政策的看法和观察。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关于联邦大选那些胡言乱语呢，我们已经非常清楚，用脚投票。我见到我所有的澳大利亚朋友，就问不要听那些人乱七八糟说怎么说，你们不要听他们嘴，他们的嘴非常会骗人，但是你们一定要紧紧地盯住他们两个脚，他们两个脚在什么地方，他就认为这个地方好，我认为我们两个脚在澳大利亚，我就认为澳大利亚非常好。 澳大利亚不是天堂，是可以批判的。同时在这个大选的这几周啊，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绿党，我不知道这个绿党为什么要把这个
复扣税
要扯出来。我们在澳大利亚很多华人在这种投资环境下，在这种公平竞争的环境下，我是在澳大利亚经过三十多年，可以说辛勤的在这劳动，几乎是每一天都在工作。三十多年呢，肯定也积攒了一点财富，但我不愿意绿党采取这种方式来压制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投资这个气象，这种做法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另外，关于工党，大家不要忘记，我刚刚到澳大利亚的时候，工党执政的时候，在 Paul Keating 和 Bob Hawke 执政期间，银行利率到什么程度？到17.8到18.7啊！这样的高的利率在他们的在工党的统治之下。另外一个，这个自由党关于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纳粹化的这个说法，我非常赞同。这个纳粹是鼓励告密，我们中国呢，我不用说，纳粹鼓励对这个日常生活的全面监听和全面控制，在中国现在是什么样的？我不要想说，残酷的迫害言论自由，残酷的迫害宗教自由，残酷的对某些族群进行反人类罪行，这个在中国我也不用举例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藏、新疆和我们的法轮功的朋友，还有他公然破坏自己签署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条约，啊，对这个自由民主宪政的中华民国进行什么战争准备？武力并吞的宣传，以武力的威胁，他们把一个国家应该有的军队建立成了一个党的军队，建了一个党卫军，他们就完完全全活活实实就是一个纳粹党，就是一个纳粹政府。我觉得这个他什么职务啊，我忘了，这头头光光的那个说的非常非常
正确，
对，非常正确。我在这一点上工党做得太差，他们需要出来做出明确的解释。另外，我们澳大利亚建立了这个外国人代理制的这个反对外国干涉的这个法律，希望工党在这一点上明确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明确的和一些在澳大利亚的红色基因的组织社团那些人的交往呢，给我们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因为我们不希望这些外国代理人破坏我们在澳大利亚的生活，特别是破坏我们后代在澳大利亚的生存环境，希望工党呢做出明确的解释，我们拭目以待，在这次大选当中，哎，我更关键。
好的，谢谢赵先生的看法。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节目，表达您的看法。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吧？
哎，是您，久等了。
啊、好的，早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好。这样的设计大选已经很明显，涉及到那个外交政策的。那这样，刚才大家都谈到了，就不重复了。主要谈一点就是澳大利亚。
您的电话的杂音比较大，陈先生。
是吗？
嗯。
我不接触，我用耳机，现在可以吗？
嗯，这个就是滋啦滋啦的声音比较大。
还有滋啦滋啦声音吗？等一下啊，我看看啊。我其他的应该现在怎么样
啊？现在好多了。
哦，好的，谢谢，不好意思。这样，涉及到外交军事就提一下，至于国内那些大选呢，就是花点钱啊，就是缴不缴费啊，这是惯用的手段，对吧？那么涉及到那个特别所罗门1600海里还公里，这无所谓的，就是澳洲的那个传统的那个就是利益区域。那么这种关系呢，必然会影响。澳洲是政治家需要明确的，就是国际社会在变化。那么你这种利益区域利益的，不是你传统不占有的，因为各个国家走传统利益。那么这是一种机制。
您的电话的声音实在是听的不是很清楚，陈先生，待会儿您再尝试一下，我先接下面一位哈。接下来这位是苏先生，苏先生您好。
哎，两位主持人好啊。
哎，您好。
澳洲不存在系统性啊法律性的这个种族歧视啊，所以请大家呢不要鸡蛋里挑骨头，说这个播音这个电视台的主持人没有华人，哈哈，他我估计他很看电视这个电视不看很久了吧。ABC 电视，
我们只表达自己观点，苏先生。嗯，
我再说事实，7点到 ABC 电视台新闻新闻的记者里面就有Lydia Fenn、Lian Wang。这两个，而且Lydia Fenn好像还拿了一个媒体的一个奖， 都是我们的华人，而且李殿凤看他姓是冯，是应该是个大陆的华人啊，所以请大家多看资讯啊，多看资讯。这个中国跟所罗门签的这个所谓安全协议，实质上它就是个军事协议啊。我知道就肯定有人会把它扯到跟北约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就完全不同。因为现在这个所谓安全协议，实际上军事协议最大问题是它不透明，中国究竟可以在所罗门干些什么事啊？说的严重点，他哪怕放一个核弹过去都有可能，因为已经签了这个协议，而且已经签了这个协议，乌克兰是还没有加入北约，哪怕他乌克兰加入北约，北约的条条框框也是公开透明的，他能做些什么啊啊？而俄罗斯在没有没有加入北约，这个乌克兰没加入北约的时候就无力攻打了乌克兰，而澳洲只是对所罗门提了一些抗议而已，包括啊，之前我们说啊，有人说我们要向新西兰学习啊，新西兰这次也表达了极大的不满啊，因为这是中国势力的渗入了，对不对？那啊，我还有人说要发展澳洲，要发展经济啊，甚至要什么削减国防开支，我想绿党又是这么说的，那干脆把军队废掉吧，这不要国防了，那国防的钱全部来发展经济，可能吗？可能吗？那就是乌克兰的下场，是吧？所以呢，我也要提醒工党啊，你不要说一边与想要说一边跟中共呢做好生意，一边呢又想阻止中共渗入啊澳洲的这个后院，或者说甚至本土，我们这澳洲本土都有很多中共势力渗入，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鱼和熊掌兼得的。工党这次所罗门问题上呢，跟自由党基本上立场是一致的，是吧？但是工党里面还有很多太亲共的派别。一定要啊转变这个思路啊，所以自由党呢在最终政策上呢目前的正确轨道呢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我也不想啊这个司机进行更换啊。
好嘞，谢谢司先生的看法，谢谢您
啊。
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胡先生，胡先生您久等了。
哎，你们好。
您好，您请讲。
现在我看欧大利亚这个莫里森，他说每个国家要自由，要自己选择。好像所罗门群岛，他有自己的国度，他要选择怎么样做，是他的事情。所以，因为莫里森跟这个美国走得太近。你看每个地方打仗什么东西全部是美国发展出来的，自己想想看，他们讲一句话是说我们每个人要自由要什么，现在你欧大利亚你为什么你所罗门跟中国邦交安全你还要去干涉，国家最重要是更要搞经济，他没有反害到人家。现在我们大家自己想想看，中国有没有反害到其他的国家的人？你跟我做生意，一带一路，他完全没有。虽然中国就是共产党，不过共产党他没有去欺负人家的，所以我们希望全世界的华人要自爱，我们要做真正的中国人，因为我们一定要支持工党这次。谢谢你们。
好嘞，谢谢胡先生。那么有时间关系无法接听更多听众电话哈，那么最后的节目中的一点时间我们温馨提醒哈，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呢，请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获取更多澳洲新闻资讯呢，可登录 sbs.com.au/chinese。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陪伴，也非常感谢打入电话听众的支持。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